正道的题目是找对门路了，问号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我们找着了，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。好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
各位朋友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早上的主日聚会。我们也很感谢主，能够在主日我们聚集在他的面前，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思索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，事实上它出自的那个出处非常有名，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熟悉里面的内容，但是多多少少都听过所谓的这个登山宝训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山边，他在这个山上带着门徒们，许多犹太的百姓也跟随着，跟随着门徒，跟随着主。那主耶稣基督他就坐下来，他来教训，来教导门徒。从哪里开始？从第五章开始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所以这么长的一段篇幅，以后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登山宝训。在山上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很宝贵的教诲，很宝贵的教训，我们把它称之为登山宝训。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选第七章的这一小段这两节经文呢，已经是到了登山宝训的结论的部分了，要收尾了，要结束了。那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，主耶稣他用了一个方法，他用了一个他讲到的一个他特有的方式，都是两个相对的两个提出来，要叫我们来好好的思考。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从路、从门、从走在这两个不同的路、进不同的门的这个群众的人数，与进了门之后两个不同的结局，不同的目的，不同的结局，都是两两相对的配合在一起。那不单单是这十三、十四这两节，因为接下来他提到的也从树，一个是好的树结好果子，一个是坏的树结坏果子，一个是好的先知，是不是单单只是称呼在口里面挂着主啊主啊称呼主名的人，而是实实在在遵行天父旨意、上帝的心意的人，是都是两两相对。然后呢，告诉我们什么是聪明人，什么是愚拙人、愚昧的人，什么工程能够存得住，建在磐石上的工程能够存得住，风吹了，这个雨下下来，整个大水涨起来，因为根基稳固，所以所建造的房子就能够存留得住。那另外的一种建筑是在沙滩上面所建的，等到风吹，等到雨打，等到水涨起来了，那整个就冲垮掉了。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正反，用对错，用这种两个两两相对的方式，他做这一章最后登山宝训的结尾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就只读前面这一两节的经文。这两节经文里面虽然句子字数很少很短，就是这么两节，说主耶稣讲我们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进窄门。为什么？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那通往 永生的呢？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，进去的人也少。这么样两句话，字数少，句子短，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要太轻忽太小看这么两句话，因为这里面就刚刚好像我所提的，就从四方面让我们来看，看什么？看门，一个是宽，一个是窄，路，一个是大，一个是小。走在这路上的，一个是一大群，是大队的人马，这边稀稀落落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走到了这个门口，你进入之后，发现里面所带给你的结局，那又是不一样。一个是引向灭亡，通向灭亡的路，一个是引到永生的路，引到永生的门，这何等严肃的事情啊！所以我把 我这个题目是定为找对门路了一个问号，所以我们念起来的时候，那个问句要把它提升起来，找对门路了。那我老实说，我心里面真正盼望的是，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也有一些时间来思考之后，等我们结束，我们要把问号改成一个惊叹号，找对门路了，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我们人生应当所定的目标，我们所应当奔跑的道路，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要进入的门啊！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心里面的这个直觉的反应是什么，感受如何？老实讲啊，很多人读了这一段，他心里面一定啊想，你们基督教啊，这个脑筋比较不会转弯啊！你想想看啊，你如果要吸引人，要做广告啊，你会做什么广告？你的产品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你也要做一个广告说，这个是 probably 大概是全世界顶呱呱最好的产品，做广告嘛，要吸引人嘛。如果基督教要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信，他应该把它反过来讲，我说你们基督徒太什么，太老实，太直肠子啊，太不知道怎么去变通，有点什么，有点老东空顽固的样子。你干脆倒过来讲，通向永生的那个门是宽的，那个路是大的，大家一起容易找容易去，多好，不是很容易吸引人，不是很容易能够带领更多的人，怎么你偏偏讲门是窄的呢，路是小的呢，还找着的人很少呢？所以从广告学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你想要做公关做广告去招揽人的注意，招揽好像圣经里面不走这条路线了。我们初初读啊，一定觉得很诧异啊，为什么不反过来讲？可能反过来讲啊，更容易让人有一种不同的这种反应，那种心态啊，一种这个所谓的 selection 这个 perception， 我们认知的那种选择呢，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好，宽嘛，宽大，人又多啊，基督徒就是这样子。老实说啊，你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，其实你应该更往前面想，这就是很真实的基督徒的信心，它不是有任何的其他的包装，挂一个羊头卖一个狗肉，不是，很实实在在，真正是直肠子，不晓得转弯，是就说是，如此就是如此，真真正正呢，耶稣基督他要提醒我们，要我们来注意，要我们注意这里面所牵涉到的真正的结局是那么样的严肃，是永生与灭亡的区别。他这样讲应当引起我们另外一层更往前，更跨越过所谓的一种广告心理的那个界限，让我们来好好来正式来面对这一段话，不是用广告的方式好像来招揽来吸引人，不是。可能我们的第二个反应啊，马上你可能会想到的一个故事啊，至少我读的时候我想到这样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也蛮有名的了啊。 你知道三国的时代啊，曹操那时候是所谓的丞相，曹丞相，他是那时候还是汉朝最后最后的了，已经马上就要结束的了。他当了丞相，有一次他丞相府里面啊，有一个这个 renovation 啊，我们要改建工程啊，其中有一道门建好了，这个工程弄好了，总要请丞相来看一看啊，验收一下，他表达他自己的意思。就曹操来看了一下啊，他也一句话都不讲，他叫别人准备笔墨，他就拿起来啊，他就在那个门上面写了一个字，他就走了啊。他写了一个字，大家都诧异的很。这个工头啊，要敲敲打打，要量，要距离，要锯齿，这个很通的啊。你跟他打一个哑谜，他就不行了，怎么办？赶快找一个当时代的一个才子啊，叫做杨德竹、杨修啊，可能诸位听过这个人啊，曹操都佩服这个人，说他的才干呢，他的才能、才华输这个杨修啊，输多少呢？他用距离来衡量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题目，杨修说他已经解出来了，结果曹操骑在马上面一直在苦思啊，等到他想出来的时候，已经走了多少里啊？30里。所以他说乃叫30里，我差你差30里的，用这个里数来衡量这个 IQ 的高低啊，也很有意思的。就赶快请那个杨修来看一看，来指点一下，到底丞相在跟我们打什么哑谜？他门上写什么字啊？诸位知道吗？他写一个活字，他就在门里面写一个活啊，这个活，活着，我们生活，我们这个活着的人，一个活字啊。那个杨修一看，他说你赶快拆了，赶快拆了，把它弄大一点。为什么？门里面写一个活字，告诉你要扩，要大一点，要扩嘛。那大家回去自己在手上比划比划，你就知道了，门里面写一个活字是表示要扩，你弄得太小了，小家子气，丞相府门要大的啊。我想啊，我至少自己初读的时候，我都很想拿个笔在这个门里面写一个活字，弄大一点嘛。主啊，你把这个门弄大一点不是很好吗？多一点的人大家一块进去嘛。啊，路把它弄得平一点，弄得宽一点，门呢弄得阔一点。啊，这是我们人所想的。这我们想呢，把它弄大。我们直觉的反应就是应该要有一点懂得广告的心理，但是这里面主的话一字一句都不能更动。为什么？这里面牵扯到的是生死的问题啊，生死的问题有谁有资格在这边自己来更动，自己来做一些更改，来做一些建议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生命的主宰，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在经历这个生死，这个整个人生的这条路上面。这句话谁讲的？为什么这边讲窄？为什么这边讲小？为什么这边讲找着的人少？你看到窄、小、少，但是呢却是永生，这个值得，这个我们要真正要好好来细细的思考的啊。为什么是窄呢？我想诸位心里面也一定很诧异，为什么窄啊？多设几道，窄没关系，主啊，多设几道嘛。那这样的话到处啊都是所谓的什么呢？都是所谓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啊。你知道明朝的时候啊，中国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学问家，这个大学问家很有名哦，叫王阳明，王守仁啊，大家诸位可能听得过的啊。他从小他就这个有文采 ，IQ 好，而且他很注重这个健身，叫骑射啊，就他是文武双全，他不是只是一个书呆子，拿起书本只会在那边念书教书，不是，他自己啊 能够骑，能够射，能够有这种啊这个武略，这种文才武略都有的啊。他表达过他对人生的一个乐观的一个看法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人生有路啊，通长安。明朝的首都啊，天子的所在啊，并不是在长安，是在北京啊，是在北平的北京。不过长安就变成一个这个特定的一个用词，表明什么？表明人生的这个真正的一个目标，当时代啊，就是功名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能够立德、立功、立言啊，这是求取功名的一个真正的目标方向。人生有路通长安，坦坦平平一直望啊，这是王阳明啊，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一种好像策励勉励他自己的这么样一句，也鼓励所有读书的人啊，你要抓定目标，人生有路通长安，坦坦平平一直望。虽然有起伏，虽然有挫折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努力，好像这个一样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平常的读书人呢，他都有这样的一种心胸啊。那我们当然，我们心里面也想通往永生的路，那为什么不弄得坦坦平平呢？也一直望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为什么弄成窄窄足啊？如果不能够弄阔，那多设几道嘛。好像我们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啊，或者我们所说的殊途都能够同归，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其实不是，我们要来了解这个窄的意思是什么。这个窄的意思啊，我今天我只从两方面我们来谈。这个窄为什么窄？第一个，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是唯一的，就这么一个，只此这一条，只此这一道门，只这一条路，没有别的了，只此一家，没有分号了，只有这道门，没有另外的了，只有这个门路，唯一的。因为是唯一，所以相对起来就是窄，除此之外都不是了。因为这里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里面的这个唯一啊，只此一个，你要看是谁讲的，这是谁讲的？生命的主宰讲的，那谁还有资格来提？主耶稣他就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主耶稣他讲，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你看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里面啊，告诉我们人要得着生命，你要走对路。你走在什么路上面呢？不是那个邪僻，不是那个虚伪，而是那真实，而是里面有真的成分在里面，实实在在真理的路引我们到生命那边去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有了生命，我们要在真理上受教，我们才能够跑对、跑稳，跑在这条路上面。所以无论我们从生命、真理、道路，或者是从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切身、很实在。主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，表明就只此一个。这里面的窄，这里面的唯一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这个专断了，这个太独裁专断了，为什么就这个？为什么就只有你这一家，别的都不是呢？为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有这个资格他讲这句话呢？的的确确，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好好来思考的。诸位不晓得记不记得几年前唐牧师在圣诞的布道会上面他提过，他讲他自己做过一些比较，做过一些分析。你看科学家强调的是什么？科学家强调的是知识的知或不知。科学家他能够在我们的知识的领域上面呢突破拓展，所以让我们的知的范围啊就更加的扩张。换句话讲，就把知与 不知分别出来。那你说伦理道德家呢？伦理道德家他们强调的是什么？他们强调的就是善和不善，善跟恶的问题。这是比较偏向于宗教，偏向于人的这个行为举止，人的思想的观念是善与恶的问题。哲学家呢？哲学家关心的是什么？哲学家关心的是要求智慧。这个 philosopher 就是 philosophy， 就是爱智慧，是 the love of wisdom， wisdom lover。 那哲学家他们所提出来的就是想要帮助我们在智跟愚能够有所分别，有所区别啊。你说做这个投资顾问方面的专家，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？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利，这个盈跟亏的问题，是到底是盈余还是亏损，是不是？那每一个他们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家，这个哲学家、科学家、道德家、宗教家、经济学家，各方面我们大概都可以归纳成啊，两个两个字，两两相对的，就有点像这边一样的，两两相对的来对照出来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，真正的信仰还不单单是谈智跟愚的问题，还不单单是谈盈跟亏的问题，还不单单是关心知与不知的问题，可与不可的问题，能不能做，可不可行，还不单单是这方面的问题。他所谈到的是什么？是生与死的问题。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，只有他有资格，他讲这一条路，就是这条路。他所关切的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些事上面我们所能够摸、所能够拿、所能够来实验、来尝试、来努力、来奋斗，各方面这些事情是 contingent， 是什么？是在暂存的、可变动的里面。而永生与灭亡是永恒，超越 contingent， in contingent 的 concern， 是超越那暂存界我们的关切，真正是所谓的 ultimate concern， 我们的终极的关切应当牵涉到生死的问题。所以宅，因为这是唯一的，因为这个宅，因为这是那生命的主所讲出来，他不是故意弄个窄窄小小的，而是他要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一条，这是指引你求生得着生命的路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也是唐牧师所提到的，有的人想说基督教的信仰这么样的专断，这么样的这种好像霸道啊，就这里，就是这个窄门。那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比喻，好像空气一样，我们基督徒讲说走这一条路，进这一道门，通向永生，就此这一道门吗？就这一条路吗？是，没有别的了。为什么那么霸道呢？那我们谈说空气啊，你呼吸空气就得生命，你不呼吸空气你就死亡。你会不会想，岂有此理，空气，空空的气还这么霸道，对不对？空气还这么霸道，要吸你才能够活，不吸你就死，那我偏偏不吸，看你怎么样。那你想想看，谁看谁啊，谁看谁怎么样，是不是？不吸空气，没有氧气进去，那氧气就看我们怎么样了。就一样的道理，这里面不是一个霸道告诉我们说就这么一条路，这么窄，只此一家。你应当从这是指引我们通往永生的路，他告诉我们一条生死的分野，你怎么样得着生命，就这条路了，就这条路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来明白窄的含义，心里面不要一开始一读就有一种 自我的这种观念来限制这句话。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，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，总觉得基督教一种有一股绝对的那种精神在里面，而这个绝对的精神呢，让很多这种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啊，头大身体小的人，特别是这样子的，喜欢强调这个科学知识啊，这样的人反应呢，总会觉得太霸道、太专断、太独裁、太岂有此理啊！但是我们要跨越这一步，你要看得出他在指引我，就是这一条。为什么？因为是通往永生的路。这是从这个地方我们来了解窄的意思。第二个，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这个是窄呢？因为他告诉我们，这是一定要个别，一定要是个人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来，你要经过这道门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从反面的讲，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。我们有这么一句话说啊，叫做什么？一人得道，鸡犬都升天。啊，诸位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一个人得道啊，鸡犬都升天。这是一个故事啊，这是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有一个人炼丹了、啊，炼出来了，据说了，炼出来，炼出仙丹来了。他吃了，他吃了之后啊，他就羽化登仙喽。这是中国古代的传说的故事了，他就羽化登仙。好，他得到了道，得到了啊，他升天。但是他升天了之前呢、啊？没有 pack 行李、啊、没有好好把它清理干净、啊、所以他炼好的仙丹呢，还有 一大堆啊，留在他的这个炼炉的那个旁边，那个院落那边。所以主人走了，没有人喂养那个鸡啊，那个犬啊，到处找地方找东西吃哎，所以他们也吃了，吃了之后他们也就升天了啊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就变成了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啊。诸位听过这样的故事吗？啊，那这个里面好像是这样讲，一个人如果修炼了，全家都一起得着福气。哎，古代封建时代的确是如此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他当了大官，那整个他的门生故吏啊，全部都沾光了，大家都能够分到好处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当了官，底下的人都跟着一起来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信仰的事情上面也会把这种观念搬进来，总以为啊，我们自己进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带一大堆人了，一起，好像一起了啊，一个人有资格，其他的跟我有关系的人都自动升格了啊。在信仰上面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他这里面窄的意思告诉我们，是一个一个一个进去，一个一个一个通过的，没有什么裙带的关系一起带进去。换句话讲，不会是因为你的祖先、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是教会里面的牧师、是长老、是执事，那么你的配偶在教会里面是有名望的，因此他进窄门得永生，我也自动跟着进去，没有了。这个窄的含义表示是每一个是 personal 的 concern， 是 personal matter，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走在这条路，要进这一道门，自己要来。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来明白来看，是指窄的含义。我们要看谁讲这一句话。那真正我们要明白，因为讲这一句话的人，他显出无穷生命的能力，把恩惠的道传讲出来。登山宝训，单单我们看登山宝训，我们都被里面所讲的内容给吸引住，都在所讲的内容的前面我们被折服下来。因为这里面所表达出来的，什么样的人讲出什么样的内容，讲出什么样的标准，讲出什么样的教训， 从这里面单单登山宝训我们都已经感受到，从主耶稣的身上，既然你敢这样子，你敢讲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从你的身上我们来看，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认出来他真正有生命。主耶稣他讲过什么样的话？他说父上帝，天父上帝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子他是站在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到世上来做人，他说我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这样的言语啊，90年前我们这个华文圣经把它改写变成白话文，现在我们读起来已经觉得很拗口了，这个不太像我们现在所习以为常通顺的白话文。什么叫做在自己有生命呢？这个他的生命呢，就是不是另外的一个源头赋予给他的，是他自己本身，他就是生命，在自己有生命。主耶稣基督讲什么？他说我有权柄把生命给放下来，我有权柄舍了生命。而他来到世上像我们一样，就是为了要取得人的身体，要取得人的形象，要有人的生命，把生命给放下。为什么？要做多人的赎价，要把我们救赎起，把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那生命的源头，永生 的源头那边。他有这个资格，他有这个生命的大能，难怪圣经上面讲是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是没有穷尽的，不能毁坏的生命的能力，所以他有这个资格。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唯一就是这个，这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必须来面对，必须来通过，必须走，必须通过，必须进入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拖泥带水的这些关系，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买一张票大家一块儿进去的，没有。从这里面我们来认识，我们常常喜欢讲殊途同归，但是我们在面对这里面的信息，我们在面对永生生死的这方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改成这样子来写。大概20年前我曾经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灵感，我就用这个做一个标题，殊途啊，是真正的是殊途，殊途真殊途，不同的途径，同归吗？不同归，殊途真殊途，同归不同归。因为 有人提这样的一个福音性的问题啊，提有关于这个我们信仰上的问题，为什么不殊途同归呢？你看有许许多多的教训，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里面的精华都是叫人做人呢、要叫人上进呢、要叫人做好人呢，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靠这个呢？难道这不是也是一条路吗？佛教道家的想法不是也都是一条路吗？是一条路，但是呢是不同的路，是殊途。同归吗？不同归。所以20年前那时候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这个灵感，我就写下来，殊途真殊途，同归不同归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这是唯一的，只有生命的主宰有这个资格讲这个话，他有这个资格来向我们邀请。那你看这边写的让人看起来，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，你读起来也多多少少啊触目惊心呢，心有戚戚焉呢。你读这里，你看他这边讲说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哎呀，难怪难怪主耶稣的门徒当时2000年前就曾经有人跟着主耶稣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那得救的人少吗？得救的人多吗？得救的人少吗？有人问主耶稣啊，还不止问一次，还问两次。有的人主耶稣的门徒自己问了，说那这样的话，听你那样讲，这个财主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还难， 那还有什么人可以得救的呢？那主啊，还有谁能够得救的呢？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们在旁边如果听到了，我们心里面一定也纳闷，可能我们脱口也问主啊，那得救的人多吗？听你这样讲恐怕都没有了，寥寥这个只有少数的人了，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可能根本一个都没有，因为你的门槛那么高嘛，因为你定的标准这么样的严苛，还有什么人呢？主耶稣也很有意思，他也不回答你，他也不回答问的人说多还是少的问题。老实讲，你这面看说找着的人也少，这个多少啊，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意思。真正我相信主所预备要得救的人数的满足啊，一定是多得不得了的，只不过是相对的来讲，要告诉我们啊，不是多少，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。我同样，我在这边我要跟诸位讲，也不是说多跟少这个统计上面的问题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主耶稣所真正他要透过那一句话所要讲的是什么？是你关切你自己，你是不是在其中？我们关切我们自己是不是走在这个小路，要努力进这个窄门，能引我们通向永生的。他要我们关心的是这个。我们不用关心说那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得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能不能使人得救在上帝，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主耶稣他就告诉门徒，告诉问他的人说，要努力才能进去，努力的人才能进去。哇，那你想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吗？来好好来练练一身武艺，我们急着强的要这个路小嘛，那一定要想办法身强力壮能够闯到里面去啊！好像我们自己也有一点的功劳，要有点本事我们才能够进去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诸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说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能够让我们进去。在圣经里面，我这边附带也提一下，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句子，他要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来挂念。那么他提什么？他用的说，你看野地的花，哎呀，野地的花上帝怎么样来装饰它，它一下子它就过去了，就凋谢了，就枯萎了，但是呢上帝还是一样用很美丽的来装饰它，很美丽的衣裳。天空的飞鸟呢，它也自己也不栽种，也不来积存这个粮食，上帝一样喂养他。所以呢，你们不要挂念你们的吃什么穿什么。那你读到这个地方，那你想说，那我们大家都不要去做事好了，我们都在家里面闲云野鹤，为什么？上帝眷顾看嘛。不是，上帝告诉我们要我们每一个人亲手做，好像我们今天的起印经文读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？要做正经事，我们就能够有余，不但自己有余啊，不但自己能够用，我们还能够帮助那需要缺乏的人。所以这里面一方面上帝告诉我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有他的应许，他有他的眷顾，凭着上帝的能力跟信实，他应许他要眷顾，他为我们开路。一方面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当尽的责任，我们有我们应当做的工作。所以难怪上帝的创造，他自己歇了创造的功，但是他吩咐亚当夏娃，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管理，你们要治理，你们要修理看管，你们有你们的工作啊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都不要走折极端了，要告诉我们上帝有他的供应，有他的预备，有他的引导，有他的应许，我们有我们应当做的。所以圣经上面讲要努力的人进去。那你说努力到什么程度啊？我在结束今天这一篇这个信息之前啊，我要请诸位回过头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回过头读前面稍微前面一点的经文，已经把答案呢、好像隐含在前面的几节经文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七节，第七章第七节。 我们读到第十一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从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啊。他这边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”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是好东西，是从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好东西？他虽然没有讲出来，那是真正永生的福分，天父儿女的权柄，这是真正天父上帝要为我们预备，要赏赐给我们。主耶稣讲到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，在提到这个门是窄，路是小，找着的人少，感觉起来好像不是一道曙光，不是那个彩霞披在我们的前面的感觉，其实不然，在这个第七节里面已经好像暗含了给我们的一个鼓励的话，给我们一个有把握有确据的应许。他告诉我们什么？祈求，寻找，叩门，刚刚好就呼应我们这边所讲的，这个找着的人少，要进这个窄的门，要努力的进去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好像这里啊，就是那一把钥匙，就是那个罗盘，就是那个地图，就是那个指引我们方向的那个密，那个真正的那个这个应许，真正的钥匙，在这边告诉我们，你整个连贯在一起，我们能够把找对门路了，那个问号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惊叹号，找对门路了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来思想主的话语，提醒我们，把我们自己里面可能有的一个偏见，一个狭隘的观念能够把它驱除掉，能够很正面的我们来思索主所讲的话。天父为了要把我们能够带回到他自己的跟前，从天上差派他儿子来，因为上帝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，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我们从地上能够回到天上，从父的面前到了世界，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把我们从世界能够带回到父的跟前。他告诉我们这是这一条路，指着他自己讲窄门，是因为只有通过他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途径。愿我们都能够回到主的跟前，我们得着主，我们真正进展了。